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无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冈部巴大师的《圣道八曼》呢，或者叫《圣道八曼论》呢，就我们就开始这个部分的内容。那在这个《圣道八曼》开始之前呢，我们稍稍的可能介绍一下冈部巴大师。以前我们做过一些介绍，因为弥勒日巴尊者那个那一讲的时候呢，基本上有一些介绍过，里面有一些就是介绍冈部巴大师的一些内容啊。冈部巴大师当然这个所处的这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11世纪，所以大部分的冈部巴的噶举派的很多传承呢，诞生的一些年代大部分跟这些时间呢也都是差不多的，11世纪或者是就是12世纪之间吧，11、12世纪之间。所以像弥勒日巴尊者那个故事来讲的话，他的生活的这个年代，因为弥勒日巴尊者年长一些，就是时间稍稍靠前一点，然后弥勒日巴大师的修行的这个模式呢也是一样，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说就是以这种苦行接受很多苦行，严寒酷暑受冻挨饿一样，包括就是受到这个马尔巴大师的一些责难呢，就是干活呀，这方面比较有名的就是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故事。那冈部巴大师的话，就是他的这个生活生平当中的也有一些不容易的一些事情嘛，但是就没有像弥勒日巴大师这样，就是受那么多的苦难呢。受苦的方式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不是太一样嘛，可以这样说。所以当然佛法当中呢，并不要求每一个人就是受尽了肉体的这个折磨，生活的困苦而来学习佛法。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些是一直当国王大臣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好像看起来生下来就是怎么样，没有受过这种舍世苦行的生活，就生活极其便利，或者是说又是国王或者又是大臣的方式来修行，也有成就的故事。所以跟这个也不一样，他也是经历了一些人间的这种困难呢、痛苦。所以说佛法的修行根本上面是说就是了证现象的自信了，就是心的自信，而不是说为了折磨自己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受很多的苦或者是一点不受苦，这两个都不是一个人所要努力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修行的一些人的想法是说我修行佛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世间不要受苦，就是今生不要受苦，这样的想法可能比较重。学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呢，就不会说成佛或者是度众生好像放在很大的位置上面，而是说今生琐碎的这些困难呢， 人能免则免，或者说自己和自己所关心的人能够免于各种世间的艰难困苦，为此而去很努力的去就是做功德、做回向这样。所以这样讲的话，好像就是说我们这种的目的、目标，那就好像一点都不想吃苦。有些可能像有些就本身有舍事的出离或者苦行的这种的精神，就觉得好像不受一些苦又不是佛法一样。所以说只有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吧，就这种的。那这样的话好像就是哪里就好像有一种的怎么讲呢，这样好像付出一样的。如果你是比较轻松的跟你讲空性的道理啊，讲某一种直指心性的智慧，这样或许不一定那么样的重视。或者是有些人觉得戒律是永远是第一的，戒定慧当中戒在前面，所以那戒律呢就看得很非常非常的重。那看得重以后呢，就是说很要就是往好的方向去守戒嘛，就是一点都不要破呀。破的时候如履薄冰啊，破了以后呢就是激起这种恐惧啊，就这种的。那比如说过去的时候修行当中的戒律当然是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尤其比如说别戒多戒的修行者呀，你一旦受了出家的戒，这样以后呢又有某种的原因还俗的话，那可能内心当中的挣扎就比较大，尤其是出家人还俗了，就这方面。所以上好的一种的做法呢，就是还俗前呢就是能把自己的戒呢就是给其他人，就是做这种的怎么讲呢，知晓，或者说自己不想这个的话，把自己的戒呢就是供出去这样子，就是戒体直接供给其他的人，就是其他的生命或者其他的人，或者知晓这个你的罪，至少你没有那种刻意要隐瞒。这样子的话将来再次就是如果红尘里面呢并不想那么样的就是享受，还是想要过出家的生活的时候，二次的时候跟完全就是隐藏而破戒的这种不一样，就是你有一点像就是不是一个破，是一种的还或者是舍这样子的，之前的做一些准备。还有一些是就是不是秘而不宣，自己始终想着我要就是把这件事情呢就就是宣说给其他的人来就是为我做这个见证。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有在，尤其是在大乘佛教里面来讲的话，它是有就是有再一次就是修行的。哪怕是那种一般的这些里面也有讲到如何就是在受戒啊，再次受戒之类的。但是如果是真正破的话，那完全没有还，没有这个献给其他人，没有，也就是纯粹的就是秘而不宣的方式来破的话，这个比较严重了。没有向任何忏悔，也没有任何还戒的这个过程而去不收持，完全就是然后没有戒的时候再继续就是在僧团当中呢做结下安居啊，做这个结魔呀，这些参加这些法会，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就是不好了。所以人的心里面对这些呢看得很重。所以说但是智慧本身呢并没有看得那么样的重。所以有一个出家人比如说宰了100头牛，别人知道的话，那肯定是就是包括任何人知道说这个人是出家人，但是又宰了100头牛的话，就是很可怕的。好像完全没有资格做出家人了。但是说就是如果一个出家人并没有学习空性的智慧啊，或者是说即使身体出家或者学佛，但是内心当中并没有解脱的这个心愿呢， 没有成佛的这个心愿，没有度众生的心愿，就个人身上别解脱的上面来讲，没有这种分别解脱的心。那这样子呢，就是说无明没有破除，或者说即使就是杀一百头牛和就是说类似于诽谤圣者呀或者是这种的相比的话，大家觉得有一些人诽谤圣者可能是就是一些语言嘛句子，或者诽谤这个佛法本身，谤法谤佛谤法谤僧这种了。尤其是这里面就是讲到那种发了菩提愿的，尤其那种或者僧团也好，上师也好，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觉得说这些好像反而容易能够接受，杀一头牛或者一百头牛是不容易接受的。但事实上面这些过失相比的话，就是远远大过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见解错乱，或者是说因为谤佛谤法谤僧的这种这些过失呢，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来讲是很大的，需要了解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了解空性的教法呀，这些的这种意义远远大过于仅仅是很死命的守一些基本的戒的这个上面，因此而产生那种很强烈的有时的这种的执着而去看的。戒律我们的意思说也是要守的，但是相比较的话，为守戒定最后要就是产生慧嘛，就是意思说这个果实是最主要的，产生智慧修行当中的，就是珍惜佛法当中教典当中，我们比如说讲过空性的教法，甚至讲到一些如来藏的教法，这些都讲过嘛。所以这些是就是应该好好珍藏在内心，好好实践和修行，不然的话就是讲到一些佛法传授，经过领受一些佛法，但是心呢根本没有修行的想法，也没有跟教法所相应，而只是觉得不断的我在听，就是这样的话就比较可惜啊。所以我们在说就修行的一个重点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不一定非要就修苦行，也不一定非要想以世间的这个好像教法都是为了世间一样那样的想法，这个就是这是一个暂时的安乐嘛，这个暂时的安乐不是所有的重心。然后戒定慧当中呢，就是戒最终是为了成就慧，所以这些这个意思。那我们刚才讲那个冈波巴大师，冈波巴大师的一些故事，他的一些怎么讲呢，成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话，因为他我们整体讲一个冈波巴大师的传记或者之类的话，那这个以前我们稍稍提过一些，但是那个可能跟今天的主题呢其实稍有一点就是会占所有的很多太多时间，我们就另外的时间就是再看一下，有时间的话就跟大家一起就是了解冈波巴大师的这生平了。但简单来讲的话，就是他曾经呢出生在就是其他属于这个就可以说他刀波他姐，他这个名字有其他的名字嘛，刀波是那个地方一个地方，然后他姐的话就是医生嘛，就是打波的医生，他们家族世代当中呢有行医的这些就是传统。然后据说当然这个就是具体每一个我没有查，但是传统当中有一种说法，就是大悲妙法白莲经呢，这个里面呢有讲到说在特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佛陀有受记说将来佛的教法呢会传到这个北方的北方啊，就是印度北方，再往北的话有就是藏地啊，有些人把这个理解成藏地和蒙古的一些地方，就是有这样讲的。还有一种就是佛讲到就是律布的 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僧的这个袍子吧，就是那个袈裟上面有那个铁围嘛，那个的模式的话，也讲到说，就有点像藏地的那个，就是过去的一些建筑啊，这样讲，所以他又提到一些藏地的地方，所以这个里面，也认为说，那边讲到一个，就是说水吧，就是一种河流是红河，那红河的话被认为说在印度大部分是季节性的河流，所以在藏地的那些流下来的，尤其是阿里那些地方流下来的那个水的话，就是比较那个怎么讲呢？那边树木少，然后水那比较浑浊嘛，所以被认为是讲的是那个地方的，就是一个医生了、啊，是在这个将来会有这个佛陀的一些事业，所以当然这个是不是确定的指的是这个冈波巴大师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传统当中会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有一个出家人兼医师、啊、这个人呢就是就是说出生在这个红河的河畔呢、啊，然后过去生就是身世当中呢已经承受了这个佛陀的一些特殊的教法，所以说他呢就是将来以这个修持大乘的佛教，而且能够利益众生，能够弘扬大乘佛法，所以这有人认为这个指的是冈波巴大师，所以说那从经里面如果要说具体一个红河的一个水啊，然后要说这个一定是要提到医生的话，因为传统当中可能也会找到其他的一些医生的修行的大师啊，所以这个就是说100%是不是指的是这个，那当然这个可能会有这样子，但是传统上面会说这个就指的是冈波巴大师啊，这样子。然后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个一般的过着世俗的一般的生活，也就是做医生以后呢就娶妻生子以后呢这个孩子呀，然后这个可爱太太也是有这个名望的这个家族的后代怎么样，但是当时跟现在一样有这个疫情嘛，有特殊的传染的病，然后这样以后呢接二连三的，有些人说他有两个孩子，好像有些书里面有些可能写的是一个孩子吧，但总的来讲好像两个孩子的这种说法比较多吧，就是这两个小孩就死去了，然后太太也接着就是不久人世，太太离世之前呢就把他和这个太太的这个应该是这种哥哥还是啥的舅舅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召集到面前呢，就留下遗言说让这个冈波巴大师呢将来，那时候当然不叫冈波巴大师，那时候叫根干娘布，就是小时候的名字叫根干娘布，然后别人其他人称他名就是达波拉吉，就是达波的这个医生，达波医师，因为达波呢也跟那个族姓的这个有关系，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名字，所以他太太呢嘱咐就是说你以后再也不要继续再娶妻生子这种再找后代，反正孩子也不行了，他也快不行了，那这样的话你要做有意义的事情，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好好修行了，就是好好修行的这个对他的最后的嘱托，然后这样以后呢他就选择当地不远的地方的寺庙呢出家，出家以后的名字呢就是苏那么仁亲，这种福宝的意思吧，这我记得福宝以前那个是郑和的那个以前皈依的时候就是那个名字也叫福宝嘛，就是苏那么仁亲，就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然后先后就是一直十多位善知识啊贤密就修学贤密的教法， 这方面就是很努力，所以很多是噶当派的大德，就当时有的一些，有些还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噶当派的大师。当然这时候一就是学了什么那些，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讲。那后来呢，又听其他人在说一些话，有几个所谓的乞丐也好，就是旅行的人说啊，大家在聊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望啊，这些。那有些人就说，我如果能够就是一顿饱餐呢、啊，就是好好的去吃一些美食呀、啊，那得都给有多好、啊。嗯，有这样想的，就是当然这个是很容易就听到的一些家常话。你如果怎么样算是有福报，这样讲的话，如果有福报，大家是乞丐的话，那就是受到其他人的这种资助或者食物、吃喝，然后每天都能够吃得饱饱的，那应该是多好的事情。这样想。然后又在听另外一个乞丐说，这样的就是一天吃饱穿暖，这个想法有一点就不太值得说有什么样的福报的这种就是如果有福报的话，那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这种祈求。那这个人呢就说，就是说要有这个变成一个当地的所谓上层的人物。重要的人物，你不需要给其他人这种这个点头啊，还有这种的，就是其他人向你礼敬了，那这样的话不是就特别好吗？除了吃穿这些无忧以外，可能还是有权利啊，那这是更好的，就有富有贵或者有权呢、啊，这种的想法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啊、哦，第三个就是你们两个的想法，要人间要有福报。有钱财或者是这种吃喝无忧以及有这个权利啊，就是以为这种的想法呢又太小了，就是比这些更好的呢就是说有比钱权这些更好的呢就是这些呢就是就是修行了，修行当中像弥勒日巴大师一样这种的修行完全不为了一时他的这些就是随遇而安，能够在空中飞翔。对一切事物呢，已经超越这种分别念的束缚，生死自在。所以我们其他的世间的这个权贵啊，那些都一时就是短暂的一生当中，好事不好事还不好说，但是就是也就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们应该发愿的话应该学习这样像弥勒日巴尊者这样发愿，有这样想到以后呢，他又就是心里面萌生这种拜访弥勒日巴大师的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呢就这个就具体的故事细节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我们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弥勒日巴有神通，所以也了解到有因缘的人来，所以最后终于就是见到了弥勒日巴尊者，这大概是1190年左右的时候，这到时候你们可以算那个时间。然后到了以后呢，弥勒日巴尊者呢也跟他讲了一些就是话，传了一些法，但是传法当中呢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他是出家人嘛，就给他一碗这个酒啊，然后说让他喝下去。那这时候呢他有一点犹豫，但是还是就是喝了。喝了以后就弥勒日巴尊者呢就跟他有这些特别的一些授记，让他就是未来就有缘嘛，就是你应该修某一些特定的法，让他去做这个修持。没有在弥勒日巴尊者身边待太久，就是很传了一些法以后让他在闭关修持。然后他去了不太远的地方呢，离尊者不太远的地方去修持。然后最后那些修持有所这个成就以后呢，就又再次回到弥勒日巴尊者跟前。就这些过程当中呢，当然有其他的就是相互就对话呀，唱的诗歌呀，这种比较多。那最后意思是说再次来到弥勒日巴尊者跟前了，就是又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剩下的一些秘法。因为我们有些时候认识一个上师或者 传了一些法，但是没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修，然后那这个跟这些不一样，就是实实在在的修持以后呢，就是再进一步讲下一个法，现在好像就是说收集所有的法，一个法不修的话，那这个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缺陷了。总的来讲，弥勒日巴尊者跟他说，当你就再次回去你的老家，再次闭关回去家乡，当你就是看到这个你的老父师父呢，就是如同佛一样有这样的恭敬心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成就这种弘法的事业，你就能够利益众生，种种以这些种种这方面的一些就受记。所以后来就是说有冈波巴大师、帕摩周巴他们的传承下，噶举派有众多的这个支派比较多，像我们在汉地这个禅宗的这个支派流派也就比较多，过去的时候的一些大家熟悉禅宗的这个流派的人都知道，这个流派也就是比较多，类似的噶举派里面的流派也比较多，有时候叫四大八小，这个后续就逐渐的开始。那我们就因为这个属于噶举派的很知名的这个大师叫马尔巴大师、弥勒日巴大师、那个冈波巴大师、马尔玛达，就是达波噶举嘛，就是这些。所以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噶举派的这个传承了。那我们所说的四大的这个派呢，就是第一个是由那个杜松钦巴噶玛巴第一世吧，就是也是十二世纪的人，大部分都是十二世纪左右的这个支派分出来的。所以杜松钦巴他们传承就是安立的这个康藏噶举，康藏噶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些法师吧，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巴让达尔玛王去，就是有一个法师，他也是十二世纪的人，他们就是巴让噶举，就是第二个四大里面的。第三个呢，就是有个香喇嘛，尊主照吧，他的这个传承下来的一个就是猜巴噶举，猜巴噶举也是十二世纪。然后第四个四大里面的第四大呢，就是有一个泼摩珠巴，杜吉加尔布，就是他的名字嘛，就帕珠。现在有很有名的帕珠的多杰帕莫，就是那个噶举派的女性的活佛的这个传承，应该他那十五世纪还是多少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一直是女性这个传承族的这个主持的一个寺庙，就这那个寺庙也是比较有名，曾经一度也在执政的这个历史有帕珠，帕珠噶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大的这个支派，还有一个八小，就是这些里面有一些是这个像冈波巴大师的一些弟子呀，有些是帕珠这个大师的这个弟子呀，他们逐渐延伸出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这里面呢，就八小里面呢，就是说有那个就听孙悟空，也就是直贡噶举里面有个叫就听孙悟空，就听孙悟空大师，他大概是十二、十三世纪之间的跨度之间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也里面呢，后来就是有这个直贡的这个噶举，这是其中一个八小里面的其中一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帕摩珠巴的这个徒弟啊，有个叫刀龙汤巴扎西华，就是这个是他的名字嘛。 唐巴扎西花，它也是12世纪，就13世纪初之间的一个，这是第二一个唐龙歌剧。然后我只是说一下，因为这样大家留个念想。然后再另外有一个就是，初步歌剧，初步歌剧的话就是有一个名字叫，第二次人庆公布，就是这个，他也是12世纪的一个人，他就是这个，那应该是第三个，就是八小当中的一个初步歌剧。然后，啊，然后这班马多吉，然后这班马多吉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然后这把，班马多吉，那他呢就是后来也有这个马尔巴西的那个，我看，就是朱巴国剧，就是朱巴国剧是这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两日巴巴马多吉的这个创立的这个宗派，这个也是12世纪的人，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第五个。就是马尔巴希尔维西，他也是这个12、13世纪初的人，就是这个有马尔仓歌剧的这个，这一支，然后第六个的话，就是戈登伊西桑给，就是也是一个人法术，他呢就是传承下来的这个。这个亚布桑歌剧，这个歌剧的传承好像基本上没有现在没有一个特殊的这种歌剧的寺庙的形式存在，只是说他们的教法已经就是一些修法呢融入到其他的歌剧的传承里面，所以不单独如今你要找的话找不到一个特定就是一个传承领袖，一些寺庙单独去维持的是找不到。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吉尔贡，次正桑给吉尔贡就是，这一个法师，也是12世纪、13世纪初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们呢就是有这个，修习歌剧，所以基本上八小就是这八个。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可以因为很多是藏文的名字，就是只是说留个粗浅的一个念想，就是大家不一定需要有太多的，因为有一些可能如今呢还是用康藏歌剧啊、伽玛歌剧啊或者其他的有些马藏歌剧或者是这朱巴歌剧、道龙歌剧、智贡歌剧，现在还有很多这些，大家就。稍稍有点留意说这些传承，这样就可以。所以我们就那就简单的，先这个冈古巴大师的一些背景介绍和这个传承的一个分支的情况呢，就讲这么多。然后《声道八曼论》的话，因为也有好几个版本，大家愿意看其他的版本的话，有这个意思说翻译的，有一个张晨基博士翻译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也是翻译的很好。然后索达基堪布翻译的，我们用索达基堪布翻译的这个内容。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噶举派的其他的法师有翻译的一些部分。或者是一些翻译意识以不同的语言风格来翻译的，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有兴趣可以就是都可以从网上轻易的找到，所以找到以后呢，大家可以就是对比着看这样子。所以这是那个。至尊冈布巴教员圣道宝曼，苏达基堪布依典礼皈依能救度众生离开可不越可不难越之轮回海，以噶举 珍宝般之清净行为为庄严，清净行为庄严，具有大海般无尽加持河流，广大久远宏愿，以及任运成就之无垢传修传，的诸位殊胜上师，祈请赐予加持。这是一个祈祷，就是顶礼啊、皈依，然后又是祈祷这部分。我长久念念不忘噶举祖师们一脉相传的法要，为直接，为直接间接对自己有深厚缘分者，撰写了极为珍贵的教研圣道宝门，这是那个格摩罗大师前面有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像我们国洛那边好像几乎没有噶举派的传承，那边是尼玛呀、格鲁为主的，然后有一部分的觉能，其他的萨迦也没有，噶举也没有，好像我。如果有一两座寺庙，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是几乎没有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当中呢，平时接触到的，其实噶举的这种传承比较少。曾经卡塔仁波切见过一面，在纽约那边嘛。所以有这个噶举传承祖师的一个提醒，这些方面的，有这个，接受一些。简单的一些方便的这个念诵的传承，这个其他的没有。我看想要获得解脱与遍知佛果的行人，首先应当随念。在这里面，前面也讲到，就是能够越过轮回的，就是珍宝般的这个清净庄严，具有这个加持入海的这些。如何无尽的这些加持，以及宏愿的成就无垢传承的殊胜上师们赐予加持，就是这个是向这个圣者们，包括像马尔巴大师、弥勒日巴大师种种这些上面，祈祷。但是像比较有名的一些，口传呢、就像比如说弥勒日巴的传记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噶玛羌美，比如说羌美仁波切也是噶举派的，但是在尼玛派的里面，他们的这些传承呢，就是比较广泛。尼玛的很多大师也有这个圣道宝曼罗呢，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大手印的法的这个传承。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主要的是尼玛的寺庙和传承为主的上师，他们但是平时尤其就传承当中，尤其是噶玛羌美。大乔美大师的那个传承在尼摩派的里面就比较广，所以类似的就是弥勒日巴大师的传记呢，就是家喻户晓，人人都有，就是说讲过很多这方面。所以我们这些内容呢，大家从文字上面看呢，可能就一目了然了，也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多的。但是这个就是要有好好的去想要获得解脱以及遍知佛果的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重点嘛，获得解脱、遍知佛果，要有具有菩提心，那这样的一些人呢，应该怎么样随念呢？就是应该这样去随念，就是说，想到可惜的施法，看我们时间上面，所以我们可能稍稍的讲一些，然后大家稍稍按住一点点，这样的方式可能好一点，不然我。讲倒是很快可以讲，但是，这样以后呢，大家收获不一定太大，所以可惜，这施法难得这个清净的人生不造不善业不善罪业，难得的这个清净人生造不善的罪业，为是可惜。可能这个张真基博士的这样是这么样的一个翻译，一个人。如果寻求解脱和争取一切佛智位，一切智佛位，首先应该常常思念世中，思念此世世中遗憾之法。这此世十分难得的清净人生，如果用来做罪恶、罪业和恶行的工具，实在是可惜。所以大那 但我可能就只是说开头的时候念了两个，但是后来之后的可能不会两个一本都会念的，这样的话，就是反而就一个简单语言的话，可能单一简单比较好，一个版本。所以我们就是观察这个，就是不用说从理上做很多的思维，就看那个个人的这个平常的这个作息嘛。或者是看周围人的作息嘛，然后最好修行是为了对治自己、调伏自己的心嘛，不是调伏别人的心。所以这样的话，要常常从自身的角度去想说，啊，这个难得的，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如果我们平时造多少的不善业、罪业，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好的现象？是一个很可惜、很可悲的现象吗？还是觉得很随喜、很值得赞叹的一个现象？那平时我们造什么样的不善的这个罪业呢？生于意要想，是说我们造作的这个，对其他众生的一些伤害，内心当中的一些恶念，恶心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内心当中真正的保持了一种利他的心，还是说很自我自私的一种的心态倾向更？就是盘踞在心的这个程度更高，然后言语当中也一样，因为如果心是有一个自我中心的这个盘踞的很死的话，那可能言语也不会离这个太远，因为言语是表达其思想的，那可能就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说，或者说心里想的不一定会说出来，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有些时候心里想的也会就是逐渐的会说出来。或者不打听的时候说出来，或者生气的时候说出来，或者是不小心露出来说出来，或者是说就比较随便的就说出来，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要观察这些个人的，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遇到挑战的考验的时候，自己心态里面还有没有保持一种善念，一种正见、正知正见，这方面。如果是说我们保持了语言的善，但是如果有其他人不善的话，你能就是守多少层次上面的这个善，可能是别人说了一次这个不善的语言，两次、三次呢，可能自己也就是卷进去不善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行为当中所以说这些都是有条件比较有怎么讲呢？脆弱，比较多是世俗的，这个就是别人对你好，你可能想对别人好；别人对你不好，你想就是对别人也不好那种的可能性。那这样的心呢，在世间来讲呢，是应该是这样子道理，就世间的道理来讲的话是合理的。但是作为这种广大的愿心的修行，成就解脱、遍知佛果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还是就是这种的状况呢，还要改善。还有就是，就努力改善 所以呢，具体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是造业呢，肯定就是比较多嘛，吃穿住行很多方面，就是可能都会吃的里面，我们不能说，就是说，有种种的这个因缘，穿的上面，用的上面。有些人说我不吃肉，那很好，但是在其他地方上面可能都会有，包括用一些药的时候，传统的药这些上面也有很多这个动物的这个就是动物药来做的这个药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某一种的水果的喜好呢，可能也是就是对其他的生命和生活造成这个凶险的一个间接的因缘了。这方面的吧，所以，但是根本上面可能有些人说呢，动机是很重要，是没错，动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有理智，就是可以了解到，除了这个动机以外，我们的这个行为会造成多少的这种伤害，或者是避免这些伤害的方式是什么，有清楚的选择。所以说，当人若是受到诱惑的时候，可能很多伤害也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这方面对自己的伤害，有些人也能接受，因为有诱惑， 有些人觉得吸毒快乐，那可能知道这个会要自己的命，但是还是会吸毒。所以说我们就是这第一个，说难得这个清净人生，造不善罪业，这个就比较可惜。按照我们比如说稍微高一点的标准的话，意思说你先跟父母顶嘴呀，或者是这个脾气放不下，这个成见放不下，有一些是这种，有些可能父母自己不是修行人，可能对孩子女也有那种，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内心当中容易起烦恼啊，容易不满意啊，要求很多呀，就是他做的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对，就是也有这样。所以不论是人为人父母也好，为人子女也好，就是要从各自的角度去反省，说尽量就是用这个人生呢去创造好的缘分，未来的好的缘分，今生的好的缘分，结束这个过去的不善的这些果报的罪业这些方面的现前了，就是说要集资进账啊，忏悔，就对于过去已经形成的就不善的业呢，就是加以清净了，就是清理了呀，所以这样要想，如果没有做到这些的话，就是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就这一生本来你有机会集资进账，前就是怎么讲呢，忏悔过去的业，然后建立未来的善业，结束过去的恶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把这些机会呢好像就没有太关心，就放弃了，本来有解脱的机会这辈子，但是好像就是我们更相应于轮回的习气，所以又就是错过了，那这样子不是很可惜吗？这方面呢就大家稍稍的想一下。所以这个跟这个关联的这内容都是因为可惜之事法里面。第二个就是说难聚这个清净的相满人生。无有修行平庸死去为是可惜。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认识到是人生的生命的就是人生的珍贵，不能让它就是荒废。前面说不能用它来造业嘛，就是做不善的业和罪行。这里呢就是说，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则不避免这样的话，就是以那种如果不重点不在这个造恶业，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是太善不是太恶的比较平庸的方式，就白白的空好人生了，就是说这样那也很可惜。你没有觉得说造了恶业，那可能就是临死的时候会很后悔啊，觉得如果没有忏悔又造了我的恶行了，那可能到时候会心里面觉得很难过，说用这一辈子反而就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安乐，但是自己又却种下了痛苦的这个因啊，那这样觉得很不安的。但是有一个人想，我没有太大的不善的业，但是说比较怎么讲呢，没有积累善和这种解脱的因缘，这样死去的话，不善不恶的比较中等的那种去世也是很可惜的，就有很多世间有很多可能有很多这些 人呢就会想说寿命还很长，就以后再做事，以后再修行。但是寿命长和短，这个现在的尤其是在这个浊世的年代里面呢，或者在这个生命比较容易衰败，有种种的死因众多，声音呢就是反而相对就是不是那么有确保的、确定的样一个年代，无常生死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呢，现在的这种疾病很多，过去可能你在外面的话，动物威胁的可能野生动物威胁多，现在没有动物的威胁，但是有车子的威胁啊，或者人的威胁，这方面可能就增加在一些相对不同的时代来讲的话，所以说就是想一想说啊，如果一个人遇到这么样的清净的相伴的人生，而没有确实没有做任何修行而死去，那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说明大家自己每个人稍稍的想一想，因为平庸里面死去，造作恶业的话可能再也得不到人生，但是平庸里面死去可能也很难说自有保证再能够获得有因缘的一个佛法的这种修行的机会啊。那当然如果这样具体解释的话，八仙侠十圆满这样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修行的人生呢就很难得。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人生很平常，稀松平常，或者人生有很多烦恼，不喜欢有人生。但如果你不是为了解脱的话，仅仅是不喜欢在人间的生活的话，那就轮回当中其他地方不一定比这个更好。当然也有更好的地方，但是意思说有没有保证未来舍了这个人生以后还是能就是得的比这一次还好一点。那个很难有保证了。如果你身在哪一个国家，在美国某一个地方的话，学佛的机会有多少？至于这个怎么讲的善知识，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实修行的这种因缘的这样的机会有多少？身在汉地，身在非洲，身在欧洲，身在中东，身在南美洲，身在中美洲，身在其他南极这些北极，或者这些现在越来越热住的人越来越多，那这样你想一下大概率是多少呢？这个像美国的话，整个佛教徒的人口结构来讲1%好像都不到，那这个1%里面还有就是南传北传的，就各个宗派都加起来的，那这个里面呢有真正就是信仰，但是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够有一种完整的见修行戒定慧的修持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有些人学佛本身就可能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遇到，有些呢就是年纪大，有些是很老的时候才开始学佛。学佛的这个环境也是一样，可能就是不定时不动的地方。即便是身在藏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在修行的。有很多人在做世俗的事情呢，甚至就是做普通，就我们在这里说的就平庸的这个生活呀，这种人应该大多数的。然后如果还有一些当然是积累恶业的这种方式在生活，所以这个应该从这些角度去看，获得八仙侠是圆满的人生呢，这个要想一下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人生好像看起来有很多就属于轮回的一部分，有很多烦恼或者之类的，但是另一方面来想，就是具足八仙侠十圆满是一种就是超越轮回的一个出口一样，我们正好在这个 蹬在这个脚蹬在这个出口的窗这个门禁上啊，或者是说，所以跨越这个轮回的桥的另一个桥段，所以说那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所以第三个，着实短暂的这一人生，在无意所事中走到尽头，委实可惜。所以呢，这个意思说，我们平时觉得很忙碌，有很多的时间的，争取不完的一些，就是名利呀、财色呀这方面的很多，所以这样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万般带不去，唯有夜相随一样，那这个时候，也是会觉得就是到头来。多少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习气和业是好的，那这些琐事当中还是这里面就是积累的业和习气是不好的，如果是不好的话更就是更加的可惜，如果是琐事但是跟佛法不是那么冲突，甚至是有一些助缘的那种的善业的这方面的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发心没有发到菩提心的层次上面，但是做的事情呢多少是一些无害心的努力啊，这样那这样的话也是不一样，但是如果大部分是就是很怎么讲呢，积累游戏币啊，或者是一些现在的那些什么 crypto 是吧，那些或者是就炒股呀，或者是这些，当然我能理解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人就是要做这些来作为营生，可以这是正常的一些社会的一部分，但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培养可以培养很多种的兴趣爱好，那这些兴趣爱好可能伴随着有一些是带来一些相对的一些收获，小的这种世俗的收获，可能有一些大一点的世俗的收获，那有一些时候呢就是这些兴趣爱好或者是这种的琐碎的事情呢，给自己又增加了轮回的痛苦的分量和痛苦的那种因缘了，再一次陷入到这个，就是失去很多东西啊，今生又本来想获得，结果失去，就是这些本来想要就是获得安乐，结果又充满了这种不安，这些上面，所以说在，人的生命力和这些清净的生活方式，这些可能尤其是工业这样时代，然后大家都在我们整个国家，这些对于特定的经济形势或者政治形势很容易动员所有的人往那个方向这样做的时候，可能要得到一个个人的安乐，也有时候也比较困难嘛。所以你说在这着实短暂的一生当中呢，就是无意义的。有些人可能喜欢赌博呀，有某一种造业的癖好啊，斗鸡斗虫，或者是说玩某一种的赌博游戏，喝酒抽烟，就把它变成一个嗜好吧。就是那这样子，天天跟狐朋狗友，不能这样说吧。有些是可能是也他们也是不恶，不是恶人，有些是善的人，但是可能生活没有节制的人，那这样子。那也是比较可惜的，这一次就是着实短暂一生，就是把生命浪费在无意所事中走到尽头。然后第四个，自性本是无系论的法身自性，陷入沦陷在迷乱轮回的泥沼中，轮回泥沼中，为时可惜。就意思说我们没有了解心的本性呢，就是说迷乱在心的这个表象上面，心的这个抽象的这些迷乱当中啊，情绪当中，所以遮蔽了我们见到心的本性的这个清净无系法身呢，这个部分那就很可惜，一辈子就是用心但是没有了解心，而且反而有时候就像那个乌云遮蔽了虚空一样，虚空一直在那边，但是我们的心的这个自信发生了，就是说它是心的真实面貌，但是心的这个真实面貌我们 就是一直运用心，当然从来没有见到，反而是一直在见到的是这个就分别念而产生的细论乌云啊，或者是这种白云啊，善恶的这些念头啊，所以心散乱乱而持续推演这个轮回，心回归到自性上面而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这是这个部分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禅修当中呢，也有些时候人在说，就有这个修，正念禅，或者是修某一种的特别的禅，我说这些其实都很好啊，就是结合一些心理学呀，结合一些禅法，这些只要是人减少身心的破坏性的那种情绪和动向，举止这些的话，那都是好。片刻的安宁都会有很大的功德，内心当中，但是说又有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需要了解心的本性这样子。仅仅是说，某一类的层次的一个机制的话，有可能会只是安住在身那个四禅八定当中的一种的安止和一种的正念。所以，四禅八定的如果做得好，那也很好，那就是投身天人的一些因缘嘛。但是比起一些超越式的这种的智慧来相比的话，那怎么讲呢，它的这种功德也是有限的，所以这方面。然后第五个就是在为正的菩提前离开引导正道的殊胜上师为师可惜。这个当中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弥勒日巴尊者给他的弟子冈波巴大师，就是本文的作者说，就是说当你事事如佛，发自内心的有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到了就是可以弘法的这个时间到了，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会有这种的感受，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某一类的内心，对，比如说对自己的师父或者善知识这方面的应该清净心是相对比较容易修起来，因为有这个传法的因缘啊，有这种的种种。但是如果这个上面你升不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其他人啊，其他事情上面更不容易升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人有种种的这些怎么讲呢，以为说可能换一个世界，换一个法门，换一个这个善知识，这样可能会更好。但事实上面像以前有很多这个故事，一个师和一切师都是本质上面有一种的那种的心观想，都是这样的，也有这样子。如果说这个里面有一些是很不好的，有一些是好的，那种的方式来就受教一直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一个就是圆满的一种的方式。那一样的都是殊胜的那种的心态。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是说传窍诀，但是没有了解到那是很重要的窍诀，反而自己觉得好像就是怎么样呢，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一些言论了，有这样的想法。有些人尤其是没有真正的就是了解到某一些特定的句子它背后所指的这个意思上面没有修起来的话，没有修行的话，很多句子都是很普通的。有修行的人呢，就是讲到菩提心这几个字都可能就是令这个心呢就是有极大的这个摄受加持，乃至于以前讲到世俗菩提心的时候，为众生而就是怎么讲呢，有这个自动的这个流下眼泪啊，这方面讲到像就是安住于世俗生意的这种智慧当中啊，就是不偏的一切众生都有保持这样的愿力，这样的平等清净无始的这些智慧上面的证悟。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在这说的是说， 没有挣的之前呢，就是说有些可能开始一直一些上师一些寺庙道场种种去修行，最后慢慢就好像所有的修行都比较没有深入啊，没有专门的去修行，所以就是说好像这个就退失了某一种的修道的心，又陷入到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当中，世俗的任何娱乐项目啊，或者是说其他人主流的，或者是其他社会在做什么，我就说跟随他们来做什么事，然后有一点没有正道上面的这种就是说解脱道上面的这种殊胜，没有证得菩提前的直至修行。比如说一个人做禅修的话，你什么都不学直接打坐禅修也不难，这个很也修行要很快，这个困难。所以说先要闻思立这个见解，正知正见，然后在这个正知正见的基础上面呢，就是要有积资进账的这个修行，然后持续不断的就是次第的一种的修行，然后禅修结合这个实修啊，就是逐渐的一些验相啊体验呢、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修正的一些体悟，就会逐渐上升升起来，经过几次进账加上这个正知正见然后持续的这个实修，这几个结合起来，那最后呢就是会获得要这个贯穿起来的话，也有始终直至菩提这种精进的一个修行。所以这精进可以贯穿整个前面的文思为主的重心的，然后明白了这个理以后呢，就是融入到坐上坐下的实修的这个力量。然后这个也不是说就是浅尝辄止，只是说了解一下这个怎么修，那个怎么学，听了一些概念这个架构一直在研究一样，就像一个人说一直在念菜单没有吃菜，或者一个人只在理论的机械上面知道怎么造车怎么学开车，但是从来没有开过车，那个话得心应手的程度，开车的人就是会有最终是为了开车嘛，所以就最终是为了要实修，所以这样结合起来的话那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些就是受戒也好，引导禅修也好，智慧上面的引领，这些上面需要善知识，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上师。所以这些没有的时候，闹个人的脾气，世俗的脾气，一切为我所取为我所用的心去学习佛法，用世间法的心态去学习出世间法，这样的话最后就比较可惜啊，就是可能会随时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道场里面然后也不守太多规矩，然后就是无比巨大的一种自我带到任何一个场合当中，就是压不下去那个调伏，最后是调伏自我本身嘛，但是为了就维护自我，那这样的话就是以佛法的方式来维护那种的去加强自我的话，那可能就是最终很可惜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偏离正道，也可能偏离这个就是有缘的上师啊这些方面，所以这个意思大家也能明白，所以稍稍的看一下。所以我们不是说有心人嘛，这都是这些需要有真正的有心，如果没有心的话，没有那种在意的话，说再多也没用。因为如果很在意修行呢，知道想要真诚的去修行的话呢，这些句子里面都有重要的这个指示。所以有些人会这这些不说。那第六，戒律誓言是解脱的航船， 因烦恼放逸毁坏，为时可惜。所以说，重视我们刚才讲的戒律，是其他修行的这个基础，或者说与解脱的桥梁啊，或者是说解脱的这个传播，这样子。所以说，应该注意说不要因为烦恼而去毁坏这个戒律这方面。那有些人想啊，我可以忏悔啊，那随时我可以忏悔，随时可以犯，这个上面本身不具备忏悔的四因的这个四，就是我们说的四种力量的当中的一种，就是说你要发誓说尽一切的自己所能而去不犯，而是开始就有我要继续犯，但是我随时可以什么时候想把它就是清净的时候我就念一下就清净了，这样想的话它不是不具备这个清净的这种罪业的能力。所以这个力量呢，就是说是应该是为了减少犯过失而去就是修这个嘛，就是忏罪。如果说随时还要增加的一种的准备的话，那就是一种怎么讲呢，随便。就如果说一个人还俗了以后呢，继续穿袈裟，穿这个僧衣啊，那有些人就说，虽然可能有这些吧，在藏地有穿红衣服的，虽然就是外箱上面看的有些看不太出来，显示上面有些已经还俗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持续在做佛法的一些事情呢，所以他们在穿这个僧，就是类似于这种红色的法衣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心态是说，哦，我要好好的维护佛法，这样的话僧衣本身不一定就是那个，也可以叫说就汉地有这个居士的这个叫什么衣服来着，那种就是居士穿的那个就是衣服嘛。所以在有些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你可以把这种红色的衣服呀，或者是一些就是裙子呀穿在身上，但是那个没有这个真正这个比丘的那种的上面衣服的那个褶皱啊，那些不一样。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像泰国或者其他地方有，你有可以短期出家啊，你就本来是说出家3年、1个月、1年或者3个月，或者是多少3个星期这样总的。就短暂的因缘出家，是它是预先设定好的一个时间来出家。那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根据经典的话，有些时候讲到出家人的衣服啊，就是类似的这些不能随便的不能穿脱这些。那另外一些里面呢，又讲到说，就是仅仅是披身上披红色的这些就是修行者的这衣服啊这些。那都是就是僧衣，包括都有很大的功德，所以有不同的讲法。但是说整体来讲的话，自己的心态应该是，就是说对戒的一种的重视，的心。所以如果是很轻慢，说这个衣服我穿了又怎么样，又为什么不能穿这样的那种心的话，那就可能不好。是带着一种怎么讲谦卑的心，来。就是为了帮助众生，或者是说维护佛法，然后可能有一种的必要，这些方面的话呢，这里不能说绝对的禁止，这些方面可能有困难。就是说这个是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就是这意思。是因为他们的衣服确实细节上面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意思。那另外一些法师呢，就会有很有些人很反对。觉得出家人的衣服和其他的藏地的有些没有出家的人常穿的衣服容易混淆，这样的话给他们的名声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所以说希望就是说就是瑜伽师他有他自己的一种装束，所以很明显的一种不一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好像是有的。但是他们这样的要求说出家人要 穿出家人的衣服，那个很严格的要求来讲的话，现在很多出家人，包括藏地的那些衣服，也不符合那个就是律典当中所讲的那些完整的，上面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有这些，我们不是说上面也上半身穿那个就是像有袖子的那些怎么讲的衣服嘛，那个本身这个律典里面没有那种的东西。所以但是这个呢就是很普遍的，包括像其他的一些上面也有这些比如说接下安居的时候，在藏地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半月，就是三个半月嘛，三个半个月加起来一个半月嘛。但是真正按照律典的话，你应该做三个月，不是加起来一个半月。所以说对出家人的要求上面，他们本身并不是就是自己有没有做到完整的一个做法呢，这个也有些地方呢就是可能当结合当地的实际的状况，那边没有雨季啊，像印度的那种有雨季 monsoon， 所以说接下安居三个月，那蚊虫多的时间呢，其实夏天的三个月蚊虫还是在藏地还是有多的，你可以做三个月比较标准的。但是说气候不一样，地理的随着当地的环境，要做三个月的话，整个夏天都基本上在这个，就是足不出户的状态嘛。那这个过去印度系这种结下安居是也有种种的这些原因嘛，比如说，为了妨害其他外道人说佛弟子呢，周年一年四季都在四处跑来跑去的，都没有专一修来修行呢，他那就三个月就不动，这样的一种做法有。也他有时候其中一个条件原因是这个，就是防止其他人说佛弟子不专注去修行，就到处天天就跑来跑去啊，这样每天跑去这个接这个托钵呀，这样。所以说就等等吧，就是这种，所以就是我们这里我们的意思说，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出家人修别解脱戒，然后有些在家人修这个五戒当中的几戒或者是圆满戒，然后有些人修加上菩萨戒，有些修密乘戒的话，相应的这些呢就是要受持，自己承诺的部分呢尽量受持，所以说如果经常毁坏而且很随便的毁坏，完全不长记性也不后悔的方式来毁坏，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就是将来会变成习以为常，就像一个就是什么那种习惯的一些恶劣的做法一再重复一样，这个要停下来的话越做的越多，停的难度越来越高，当然有些是比较难的时候停下来的是有看时间是不是有点到了呀，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这些部分内容呢，内容其实就一行字一行字的，一条一条的，很简单，不就是说意思说，但是就是常常想一想嘛，这里面的内容要想一想，就是自己在这个可惜或者遗憾啊，或者是就是哪一些里面占了多少的份。而且佛法当中的修道呢，就是要最终还是要用在自己的心上面。我们就是法友之间不要以这种的就标准去相互要求太多，因为你毕竟不是他的师父啊，怎么样？有些时候说这师父受师父的摄受的意思是他有一点就是接受师父给他带来的解的支出一些过失呀，或者是批评的话，他是愿意接受的。心态上面就是有这样的师徒的关系，但是其他的居士相互批评的话，其他人不一定就是能接受他的这种说法，所以就是最好是每个人自己修自己的心，然后共同来就是从上师传承当中来修行，这样。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明天早上放生9点钟，所以大家就按照往常一样的，有这个能够参与的就路上开车小心，大家欢迎大家来放生。哦，扎西德勒。